今天呢，跟各位欣赏来这个题目名叫《复活节的宰司》。刚才谢谢曲弟兄替我们读的经文，还有另外两段经文，请各位准备我们的圣经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请翻到那个地方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二十四，我们念第五节跟第六节，请翻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五节的下半节，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就是这么多，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过来，你总不会找到他的。坟墓里面没有他的骨头，也没有他的身体，坟墓是一个空空的坟墓。请翻到哥林多前书林前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几句很重要的经文，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细想。我们来看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你们为我们的罪死了，第四节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就是彼得了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其他睡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是一个很明显的有历史的证据，有五百多弟兄都看过，其中呢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很多还活着的不过当然有人已经离开世界。在第十七节下面，同章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所以这个复活很重要，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信都是浪费，都是徒然，我们仍在那个罪的里面。十九节的下半节，就算比众人呢更可怜呢，比其他的人更可怜，所以那个信是浪费的信，比那个全世界的人更可怜呢。今天我们是一个很感恩一个节日，是一个纪念主从死里复活的时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基督教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日，有圣诞节，有受难节，跟那个复活节。三个节期有分别的纪念。圣诞节就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当中，来拯救我们的离开那个罪恶的捆绑。受难节纪念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完成这个救赎的伟功。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后埋葬，第三天复活。这个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真是空前绝后，一个神用那个神迹奇事震撼这个全世界，一个很大的宣告。复活节不但是一个历史，也是一个启示，启示我们做人一些的人生的道理。所以圣诞节呢，启示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要我们过一个很丰盛的人生。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已经有生命了，为什么主耶稣还说我来了 是给你们有生命，并且呢得得更丰盛。原来这个生命呢是有两个意义的，头一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第二个生命呢是一个肉体今生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先给我们永生，然后就用那个永生的生命放在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很丰盛的人生。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一个经文汇篇的时候，看一下找一找那个我来了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做什么呢？他原来第一就是拯救我们，当然是后来的事，但是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给我们一个很丰盛的人生，先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好像一粒的种子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个永远的种永生的种子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来。圣诞节启示我们不是如何逃避肉体的死亡，而是如何逃避永远的死亡。复活节启示我们如何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当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的动力，要能力。如果没有动力，没有能力，没有那个推动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太懒惰，很懒惰。信徒呢，好懒惰的，读经祷告从来不去翻一翻祷告一下的，很懒惰，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做不来，因为没有那个动力。我们信主多年呢，还是老样子，没有那个进步，因为那个复活的能力还不能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发挥出来。我们人生要有一个目标，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给我们一个 purpose， 给我们一个目标，给我们一个目的。有了这个目的，有那个人生的意义，我们才能够去过一个幸福的人生，过一个造福人群的人生，造福家庭的人生。三个节期可以用三个字来代表，圣诞节可以用生那个字，受难节可以用死那个字，复活节就用活那个字。三个字，生死活，不但是总括我们人生整个的过程，也是总代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如果你单单呢只相信圣诞节，你不相信复活节，你可以得救吗？你可以得救吗？你可以上天堂吗？我肯定告诉你啊，不能啊。你不能单单信圣诞节而不相信复活节，你单相信圣诞节是没用的。因为圣诞节跟复活节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个全部救恩放在的一个包裹的里面，没有一半救恩的，你没有上半身得救，上半身就不能得救，那没有这一回事，你不能够把神的救恩分开两部分，把它砍断，你一砍断就死亡。你不能够只有下半身或是上半身，如果只有一半的时候，生命就会死亡。所以刚才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第17节的时候，那就是说出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这个相信还是徒然的，没用的。你单相信圣诞节不相信复活节是完全没有用途，简单得很。如果你相信圣诞节，为什么不相信复活节呢？如果你不相信复活节，倒不如你连圣诞节也不要信，那么你就会自己写历史了，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发明历史了。 我告诉你啊，里面那么大的权柄去写历史的。如果主耶稣基督只有生跟死，没有复活，他的生他的死跟你的生你的死有没有分别？完全没有分别。所以如果主耶稣死了不能复活了，没有复活，那么主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凡人，一个普通人，与孔子、与孟子、老子、释迦牟尼还有那个穆罕默无肯莫德完全没有分别。世界上很多的很有名望的人留给我们很多的很宝贵的话语，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呢？但是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出现，当我们去那个坟墓去走一趟的时候，你会就找到释迦牟尼的骨头，你会找到穆罕默德的骨头、孔子的骨头、孟子的骨头、柏拉图的骨头、观音的骨头，还有王大仙的骨头都在里面。但是当你去耶稣基督的坟墓去走一趟，你就会找到一个空坟墓，你不会找到一个死亡的主，你会找到一个复活的主，他会向你说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且得永生。约翰福音17:25的所说的话。我们的主啊是一个复活的主，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呢，所以他就有那个能力帮助我们找一个过一个很幸福的人生。所以我们看见复活写的是一个宣告，宣告我们的神很关注我们的人生的。关注人生是什么？关注人生有什么问题啊？最主要是几个字，生老病死。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生老病死的人生几个这个大问题。有一个故事呢，讲到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国王，他年轻的时候很醉心研究历史的。一天他召集全国的历史专家，要他们把全人类的历史写成专书。专家们呢就用了20年的时间写了一大套的历史，用24匹骆驼送到王的面前。王一看见啊，吓了一大跳，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啊，24匹的骆驼把那么多的书送到王的面前啊，你没有时间看，你们把它浓缩一下拆给我看。那么专家回去就再浓缩了，一浓缩就用了20年了，带到王的面前，那个骆驼呢从24匹就减为7只，七级的骆驼带来的书也不少啊。国王说，我都没有时间看呢，你们回去再浓缩一下。结果他们用第3个20年啊，再浓缩一下了，几十个专家只剩下一个了，因为其他都完蛋了。那么这个专家当他一个来到见王，手上拿着一本很厚厚的书，那个国王呢已经年老了，卧病在床上，那个专家已经80多岁了。王说啊，我没有精力去看了，你们能够把那个厚厚的书浓缩几个字给我知道？那个专家说，好啊，我可以，我可以用8个字就来形容啊，包括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王说什么8个字啊？他说啊，这8个字就是生来受苦，苦够死去，就是那么简单。生来受苦啊，苦够死去啊，就是人生啊，花了60年的时间去研究，到头来只是生来受苦，苦够死去。啊，如果人生没有主的复活，这个人生是一个很空虚、很大的浪费的人生。 那个王就问他，你没办法去解决这个生来受苦苦去死去那个问题啊？庄子说，我只懂得研究，我不懂得解决。这是实在的话。世人无论有多大的智慧，多么的高超啊，只是懂得埋头研究，发表专文，发表文章，没有办法去献给世人一个解决的问题办法。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世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没有人能够胜过一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基督因为靠着他的复活，就证明他能够胜过死亡，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过一个很幸福的人生。今天呢，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人去寻找神。寻找神做什么用途啊？寻找神去帮助他们过一个幸福的人生啊，幸福快乐的人生啊，所以才去拜菩萨，才去拜观音啊。人去找神是很困难的，因为你要知道神住在哪里啊， What is the address 啊，那个地址在哪里啊，你连那个神的地址都不知道，你就如何找到神呢？所以今天上千上万的人天天寻找神，日日求神，拜佛拜祖先拜观音拜菩萨，都是人寻找神。人寻找神啊，永远寻出一个假神来。人凭着自己的喜欢去推想神的喜欢，以为自己喜欢的那个神也 很喜欢的。哇，人喜欢金银银财宝了，以为神也喜欢金银财宝，所以就把元宝就烧给神了。人喜欢吃烧鸡烤鸭烤肉，以为神也喜欢，所以就把烧鸡烤鸭烤肉奉献给他们的拜祭他们的神。哇，这个很可惜啊，人想出来的神啊太像人了，连那个胃口啊都一样啊，性格都一样啊。这样子的神啊，与人同等啊，他们不是真神啊。烧元宝蜡烛给菩萨观音，只不过是交上那个保护费。哇，好像那个太保一样，有一个大哥你要交这个保护费，那么他就保护你了。你烧元宝蜡烛给那个神啊，也是等于交保护费给他。他们不是真神的，我们不要带拜假神。假神是人造的，唯有真神造人。中国人很可怜呢，因为中国人很迷信，所以有句古老的话说，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就每个家庭都拜观音菩萨的，阿弥陀观世音都是人呢，他们都是死去的人，是人从他们的坟墓的里面把他们挖出来搬上来拜他们呢。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拜很多的假神，观音菩萨、关公、妈祖、黄大仙等等等等，全是被当时的国王册封为神的。这皇帝可以封他们为神，也可以不封他们为神。这几个人呢，所谓观音菩萨、关公等等啊，全部是比较幸运的被封为神的。有些假神啊，被这个朝代封一趟，另一个朝代又再封一趟，有一些人连三代、三个朝代一路提升，他们连升三个品级，上、中、上一路封到一个很高的地位。看看关公就是这样子了， Boxers Rebellion 那个犬匪之乱那个时代，包括联军攻打北京那个时代，那个犬匪呢，就是把那个关公搬出来了，因为前面那个关公啊，那个力量不够，所以他们就把关公一路封，从三个字封到四个字，再封五个字，一路封到28个字。哇，我连了头几个字都忘记了，不过有28个字我记得。什么什么那个保护什么保护的什么什么的神封， 就是你给他多少的名字啊，都一点用途都没有啊，那个枪炮一绑过来你就完蛋了，他就封他为神。他们的地位是被给人抬高起来的，他们不本来不是神的，也他们也没有自称为神啊，这个最奇怪，他们都没有自称是神，他们有自知之明啊。因为当那个死神来到的时候，他们连个死神都得挡不住，给人抬去坟墓去埋葬他们。人是很矛盾的，非常矛盾。创造宇宙真神不去拜，为人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不去信，但是对假神呢，就是从来不拒绝的，越多越好，不敢啊得罪啊，不敢冒犯啊。你劝人信耶稣啊，他会反面；你劝他拜观音菩萨了、啊，他说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还啊，给你一封的大力士啊，一个红包，大红包啊，都有可能。我的舅父，我的舅父早年呢移民去加拿大，他很反对福音，又很迷信。我没见他很久了，有一次在加拿大讲道，我在一个停车场的里面偶然碰见他，我身边有个福音单张，给他一张福音单张，然后就对他说啊，这个是给你的。啊，给你慢慢读啊，你要信耶稣好啊。他收了我的个单张，马上对我说，因为是你给我的，我回家才丢掉。如果是别人给的，我马上就在他的面前撕毁的。他很坦白，真的很坦白。我对他说，哎呀，不要浪费天物啊，这是好东西啊，不要浪费。你不要不要紧，你回家给那个舅母，这个我的舅母了，或者他要，你不要他要也说不定啊，不要浪费。我再对他说，若是福音啊，观音单张呢，你要不要？他说观音单张多多益善啊，多多好啊，我带你带，我代替你派街坊派别人了。做人的天性很奇怪，天堂永生是礼物。永远是耍太极，拒绝迷信邪神呢、啊，完全呢、啊，从来都不拒绝的，多多以上。我们不要给无期的迷信欺骗。今天你不信耶稣，我不介意，我盼望你明天信。我盼望你不要回去拜假神，不要被假神愚弄你，迷惑你的心理。控制你的心理，你不拜假神，你不用怕，你绝对不会得罪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啊，就是这么简单啊。你不会得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神，他们在坟墓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证明，只有一个真神存在，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成了我们的神，成了一个空前绝后、旷古未有、有史以来破天荒、绝对全世界最有能力的宣布，就是他就是真神。所以那个空坟墓就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不要拜假神。耶稣基督的生带给我们希望，圣诞节带给我们一个得永生的盼望，得永生的盼望啊，不能得到是一个盼望 ，maybe 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死就将那个永生的大门打开了，等待人进去。你还要信他做好他的那个工作，还是等待人去信？主耶稣的复活释放出来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相信主的人接受主了以后，就好像一个新生命的种子，好像那个医生注射那个药放在生命的里面，神的生命一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产生一种的变化，一种的变化，浪子会回头，淫妇会过一个爱主圣洁的生活，盗贼都变为一个好人来。 所谓那个宝贝一放进那个瓦器的里面，那个瓦器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就因为没有那个能力。当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接受过来后，那个新生命的能力一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分别善恶，并且有力量去拒绝行恶，然后再有生命去行善，做神喜悦的事来。神喜悦我们祷告，神喜悦我们读经。你有那个复活的生命，你就应该有那个能力去爱主、爱侍奉、爱读经、爱祷告。感谢主给我们一种的能力去侍奉他、爱他。在那个教会历史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很多人都不相信有复活的，不过他们很喜欢庆祝圣诞节，他们相信主有诞生、有受难，但是没有复活，因为主在坟墓的里面。在耶稣那个时代，老早都有不相信主有复活那个异端的，请看马太福音刚才读过的28章的后面。刚才读到马太福音28章的里面，我们来看看15节，马太28章的15节，兵丁收了银钱，就照那个所嘱咐他们去行，这话就传说到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否认复活，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再看哥林多前书刚才读过的15章，刚才读过的15章的第12节，刚才读到前面，我们现在来看中间，在12节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既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否认，一路否认，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好多多得很啊，反对耶稣复活的异端呢，早期啊比比皆是，周围都有。譬如在耶稣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有一个教派，名叫洛斯底派，还有那个马基安派，还有爱流派，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派别，都是一个异端。每一个神学生啊，在头一年念神学的时候，都读过不同的教派。异端教派在那个第一世纪的时候，20世纪有不同的，还反对那个复活的教派，闪电派就反对复活呢。闪电，东方闪电啊，没有西方闪电的，那是中国人的发明啊，中国人很多发明的。为什么呢？正统派的人从来不反对复活呢，只有异端才反对呢？为什么异端，总有异端才反对？很简单的原因呢，因为异端呢，不但是反对耶稣的复活，也反对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反对耶稣基督是神，反对耶稣基督行过的神迹奇事，就是那么简单呢。一个人可以反对神迹，却不能够反对历史。刚才都读过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6节，主耶稣上过很多人显现过，复活以后上500多人显现了，其中有很多还活着的，其中很多是12个使徒门徒的门徒啊。约翰使徒都有一个门徒名叫波利札，英文名叫 Polycarp， 他是接替使徒约翰牧养启示录的7个教会。到他晚年死的时候，他给那个逼迫教会的 罗马王窦米先抓去的，将他绑在那个火柱上，用火把他烧死。不过给他一个机会去放弃他的信仰，饶他一命。他对当时行那个那个行的人呢，对说：“我服侍主了84年呢，就是死了我也不放弃爱我为我舍命为我复活的主。没有主的复活，我就不会再见到他；没有主的复活，我就马上放弃信仰；没有主的复活，我也不会再遇见、再见到我亲爱的家人。”于是，熊熊的火就把他活生生的烧死。波利撒的门徒中的门徒有一个名叫屈梭多摩，英文 Chrysostom， 他很会讲道，讲道一流，所以信徒就给他一个外号，名叫金嘴巴 Golden Mouth。 很多妇女听他讲的后，人人都想奉献做传道，结果他们的丈夫就怕起来了，星期天来到就把他们关起来，不给他们去听道，因为他们一听到就要奉献了。哎呀，操，好做修女啊，要做女传道了，所以他们就怕了。其实呢，他们不用怕，因为做女传道一边可以爱神爱侍奉，一边可以爱丈夫啊，没有冲突的。屈梭多摩有一句很有名的流传很久的名言，他说：“若非是主的复活，我就没有复活的生命。我没有复活的生命，我也没有复活的生命去爱人。我爱人的缘故，全靠复活的主给我有那个能力去爱别人。”很对的，很对的一句话。我们能够爱人，都是因为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去爱人呢。你不去爱人呢，因为你没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有一个英国人名叫 Henry Martin， 他去伊朗做传道的。他对伊朗呢有特别的负担，含辛茹苦的，好像那个播种一样，去在那边工作了32年，很少的收成，好辛苦啊，不容易啊。好像那个马里逊呢，来中国1807年来中国，7年后才带一个人信主，姓蔡的，名高，蔡高先生。7年带一个人信主，真的好辛苦啊！你说不辛苦啊？你是是假的。结果 Henry Martin 后来给那个暴徒抓住了，砍头了，而死。那个中东人很喜欢砍头的。在那个受刑的时候，他对那些人说：“若非是主爱我的缘故为我复活，我真的能够见他的面。因为复活的主给我一个使命，把他的爱传给你们。如果没有那个复活的主给我这个使命，我永远不会来这里告诉你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对的，只有一个复活的主，才有人愿意为人牺牲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来到复活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能够为复活节做什么呢？好，有几方面，请我们的弟兄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一是爆炸炸音了，好像刚才读过的马太福音28章的第4节了。那是妇女啊，好开心啊！一听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就急忙欢欢喜喜地去跑去告诉别的门徒啊，这是爆炸音啊！爆炸音呢，不是圣诞节的时候才爆的，复活节也应该爆炸音啊！除了异端以外，所有基督教的各种的宗派都相信复活。 我们很佩服那个异端的人呢、啊，他们真是、啊、不遗余力的、啊、去传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们自称是名门的正派的，很少上人传福音呢、啊。哎呀，不但是上人很少上人传福音，我们自己本身呢、啊，连读经祷告都少啊，甭说上人传福音了、啊。那是求主怜悯我们。还有要活出那个复活的大能，有些经文亚拿没有打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能一起来看了。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跟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里面都说，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啊。不过呢，哎，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看一下，因为实在太好了，很好的经文啊，不要忘记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再来一趟，神啊，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把它写下来啊，放在我们的刷牙照镜子的前面。有一个能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的能力已经在里面了。这个什么的能力啊？大力啊，是一个复活生命的大力在我们的里面。靠着这个生命的大力，我们就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啊，为神做很多事情的，但是我们怕三怕四，推三推四，结果辜负神很多的恩典，常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全因为我们不晓得忘记，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复活的大能，运用它了，运用它，不要浪费它。神给你宝贝在里面的生命里面，为什么不用它呢？真可惜啊！这个是神的宝贝放在里面，靠着这个宝贝，靠着这个能力，我们就能够做出超思想、超人意外的事情出来。圣经说的，给你们一句话：你的能不能是根据你的是不是？再听一趟，你的能不能是基于根据，是基于你的是不是？明白吗？你的能不能是根据你的是不是？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举例一个故事？有一个财富上山砍柴了，他捡了一枚怪蛋，拿回家里给太太看，太太说：“哎呀，煮来吃好了。”那个财富就说啊，哇，慢一下，我们找一个母鸡来啊，孵它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有什么东西孵出来。过不久就生出一个小东西来，那个小东西呢，不像鸡也不像鸭，那个小怪物。那么小怪物就把它养起来，养大了好，把它养了。那么跟那个小鸭子呢，跟那个小鸡一同养大，一同游戏。那么很开心呢，一个老鹰呢从上面飞过来，大家都躲在那个母鸡翅膀的底下，大家玩得很开心呢。有一天呢，有一头啊彩雀，一个飞鸟啊，彩雀飞过来，那个姿态很美妙。那个小鸡小鸭呢拍拍他们的翅膀，叫学那个彩鸟去学飞的，没有一个能够飞起来。那个小怪物也学飞，拍拍翅膀，突然间他就展翅上腾，飞到树上去了。因为他不是鸟，他根本不是鸡，不是鸭，他是鸟啊。当他发现他是鸟，不是鸡，不是鸭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出他的朋友们不能做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当你发现你有神的复活的大能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出很多事情来。你没有那个发现，你永远都是挨在家里。当你发现主耶稣基督给你这个复活生命的能力在你生命里面，你就能够做出很多 你的这莫名其妙能够，为什么我都能够做出来？对的，因为是主给你一个复活生命的能力。最后复活节你能够做的就是改变你的旧生命。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给我们一粒的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永生的生命的种子一放进去，就定出新生命来。毛虫的生命完蛋了，完了，蝴蝶的生命就开始了。所以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8-17说的，旧生命的时代结束，新生命时代开始。如果你还活着那个旧生命的时代的里面，你还没有得救啊！你要重新从头来，信靠主啊，向神认罪，向神认错，求耶稣基督赦免你，给你救恩啊！你就从头开始过。你没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永远做不来什么东西，永远还是老样子。你永远都是老样子，就因为没有那个新生命在你的旧生命的里面。当你有那个新生命后，你要过一个新生命的生活。以前不爱读经祷告，现在不同了。以前懒得追求，现在不同。以前是得过且过，现在不同。那个是以前啊，以前是以前啊，现在是现在。以前啊，保罗都逼迫教会了，现在为教会舍命啊。当他认识主的时候，他的生命180度改变过来啊。以前他是为自己而活，信主以后他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就看见复活节是一个闹钟啊，把你闹醒啊，闹醒我们，不要再沉迷在那个不信、小信、少信、失败的生活的里面。你要从上一条的毛虫破茧而出，活出你的新生命来。以往不咎，来者何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前面还有很多年日，愿你们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你们的神。凡事尊主为大，一生一世爱神爱人，这就是新生命的证据。复活节一年又过来了，一年又过去了，盼望我们的生命不是老样子了，有改变的生命，有改变，改变旧生命，爆炸音，活出那个复活的大能，那才是一个真正接受复活节是真历史的人。如果我们相信圣诞节，也应该相信复活节是一个整套的东西，不能分开的，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好，请各位低头，我们同心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时间，我们学习到那个复活节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已经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提醒。复活节是一个闹钟啊，闹醒我们啊。以前我们懒惰，不追求，懒得追求，懒得读经，懒得祷告，懒得侍奉，现在不同了。过去就过去，求主帮助我们，让过去就过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重新我们为你再次的决志，为你生活。求主用你的复活的大能再次的提醒我们，要我们能够活出你已经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像以弗所书3:20说的，成就一切，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就是你的应许，这就是你的